各位善知识，妙法莲法经现在讲的是陀罗尼品第26。陀罗尼品上次讲的这个就是咒夫啊，上次讲到这个十位罗刹女跟这个鬼子母与鬼子等中啊，共同说咒来护持修持法门的人那么说到这个罗刹女说这个句诵她咒说完之后啊，赞叹这个咒的功能，同时说这个句诵，说如果有人伤害到修持法门的人，这个罪过是跟这个弑父母等这个忤逆大罪相同。经文在第444页，444页，就是句诵里面呢，上次没讲完，若不顺我咒恼乱说法者，头破作七分，如阿离受之。假如世间上其他的鬼神等中行恶法者，他们不随顺十罗刹女跟鬼子母等的意见来护持这个修持法门的人，不随顺他的咒的护持，不顺我咒，就是说你不随顺我们来共同来护持修行的人，而来恼乱说法者，恼是作拢了，使这个修行的人的道心散乱，不能好好的用功。说法就是包含五种法师啊，读诵解说书写通通包含在里面，受持。那么如果有人与非人鬼神等众恼乱修法门的人，我要叫他头破作七分，破他的头啊，这个头一破就是七分，像这个阿离兽之一样。印度有一种兽叫做阿离兽，这个兽阿离是兽名呢，它有很特殊的情况，这个兽之干了掉下来，它必定是断成七个，很准确的，无论长短的兽之干了掉下来就是断成七个。所以如果有人伤害到这个修法的人，我就要叫他的头破成七分，好像破西瓜一样，七片，那跟这个欧力树枝断成七段情况相同，叫他吃这个苦头。那么论这个伤害修法的人的罪过有多大呀，如是父母罪跟这个忤逆大罪呢，把自己生身父母把他伤害杀掉他的生命，生身父生身母生命把他断掉，是父是母，这个杀下杀上叫做弑，那么就是杀字的这个右边的那个物字啊，换成法实样式的弑字，就是弑。下辈的人伤害上辈的人，所谓逆伦啦，忤逆逆伦啊，那么这个罪就叫做忤逆大罪，弑父弑母。忤逆之一之二，那么也就是伤害修行的人呢、这个罪过跟忤逆大罪没有两样，也如压油秧，压油的宰羊就是因为杀害生命太多，印度古代的习惯了，现在是不是这样不得而知，古代的印度人他的麻油啊，先把这个芝麻炒好了，炒得很香，摆在这个地面上让它长虫，虫越多压的油越香， 所以在古代的印度人吃的芝麻的油啊，那是完全是从油啊，哎，光说来就懂个价哦，都是那个虫啊，把那个连芝麻连虫啊，整个把它压下去，压出的油啊，所以那个杀害小生命啊，太多太多啊，因此这个罪过也就很大，所以好像这个压油的人所受的罪过灾殃一样，就是广大的杀生罪。斗秤欺诳人啊，世间上做生意的人不老实，用斗用秤来欺骗人、诳惑人啊，这个罪过也是一样大啊。那么以这个句诵看起来，斗秤欺骗人的罪过跟这个武力大罪相同，看起来是相当严重啊。不过这个是很严重的方式啊，来欺骗人。我上次说过这个水银秤的那个故事相同啊。还有挑打破身罪，这也是忤逆之一啊。上次是讲到斗秤欺诳人，挑打就是提婆达多啊，前面曾讲过了，提婆达多简称就是挑打，挑就是提婆的合音，达就是大多的简称啊，调达就是提婆达多，有些地方翻成提婆达啊。调达在佛在世的时候，他做了初佛身学啊，是阿罗汉啊，破僧这三种忤逆大罪啊。忤逆就是是父是母是阿罗汉，破合合僧，出佛身学。当时的频婆娑罗王的儿子波切士做了两种逆罪，他把他的父亲关在这个深宫里让他饿死啊，弑父之罪。连他母亲他也打算要把他杀掉啊。那么好的维提西在深宫里面冷宫里呀礼佛求佛来加倍啊，那么是听了这个十六观经，就是修净土法门了而得解脱。那么这个乌歇氏就造了弑父弑母的两种逆罪，提婆达多就造了弑阿罗汉破合合僧出佛身学三种的忤逆大罪。因为当时有一位比丘尼正阿罗汉国，他好心啊劝提婆达多，他说你不要这样子伤害佛法，你不要破僧啊，因为他破僧他才劝他啊，把僧团分成两绝啊，那么他另外组织僧团破坏佛法。那么这个比丘尼劝他的时候，他一气之下，这个提婆达多一拳就往这个比丘尼的鼻子打过去啊。这个比丘尼虽然是正阿罗汉国，但是他一样是肉身呢啊，被他一拳一打呀打死了，是释阿罗汉啊。那么又破活后生，那么佛从灵鹫山下来托钵的时候，他从山顶上推了一个大石头想要把佛压死啊，但是佛不会遭到伤害的，金刚力士啊，这个石头翻下来的时候望空一打呀，把这个石头打碎了，但那个小石片呢打到这个佛的脚趾上出血了，所以叫做出佛身血，也是忤逆之一啊。那么提婆达多造了这个忤逆大罪当中啊，破身的罪比其他任何罪都还要重，因为破坏佛法使众生得不到正法的这个受用，那么伤害到众生的法身慧命，所以提婆达多虽然造了三种逆罪，他这只提出这个破身罪，挑打破身罪啊，说明他三逆罪当中啊破身更重了啊。犯此法事者当获如是殃啊，如果有侵犯到依法华经修行的这个五种法师任何一位啊，那么应当都能得到获，就是得如是指上文啊，头破七分弑父母罪忤逆大罪啊，同样都会得到这么大的严重的灾殃啊。这是罗刹女说的句诵 希望世间的人与非人、鬼神等中啊，不要伤害到这个修行依法华经修行的人啊。第四是就是罗刹女发誓愿要护持这个修行这个五种法师。诸罗刹女说此句已，那么这十位罗刹女说了上面的句诵完毕之后，白佛言：禀白于释迦牟尼佛说，世尊，我等亦当深自拥护受持读诵修行是经者，令得安营，离诸衰犯，消众毒妖。这就是十罗刹女跟龟子母啊，他们共同在佛前发誓愿，所以叫做誓，就是他们的誓愿要护持修行的人啊。所以他对于释迦牟尼佛禀白说，世尊啊，我这些罗刹等中啊，也应当会尽我自己的力量，亲自去拥护这个依法华经修行的人，无论他是在受持法华经、读法华经、诵法华经、依法华经修行求证诸法实相啊，所以叫做读诵修行是经者，是经就是指法华经，依法华经修行的人，我都要扶持他。怎么样的扶持他呢？令得安营，离诸衰犯，消众毒妖。这三句就说出他的扶持的比较重要的三个条件。三种方式第一，使修行的人令他能够安心的用功修行，身心安乐，营就是稳固的意思很安定很自然的在哪里继续修行他的法华三昧那么如果他有灾难，有衰老，有灾难犯就是灾犯恶难等等如果他有不如意的事情我要使令他能够远离那些衰老灾犯通通我要让他消失，让他得到平安。消众毒妖，毒妖有两种，约四象讲世间的毒妖，假如有人要以世间的毒来伤害他，我要扶持他，让他不至于中毒不至于受到人家的毒气的伤害。越理讲，每一个人每一个众生内心自己本身就有毒，什么毒呢？人人都有三毒啊，贪嗔痴三毒，这个毒不是外来的，都是每一个人自己内心里面有的烦恼种子，我要使令他如法修行，消除他的内心的贪嗔痴三毒的这个毒害。贪嗔痴三毒要比世间的毒药要严重的多啊，世间毒药只能使人现身的生命爽失，破坏这一生的生命，心里的贪嗔痴的毒啊会毒害我们的法身慧命假如不把内心的贪嗔痴三毒把它消除掉，那所有的修行功德呀都会被它爽失掉，都会给它毒害掉。所以这个内心的贪嗔痴三毒比起外面的毒药要严重的多，所以希望消除外毒啊，必定要先从内毒先消除，内心有贪嗔痴三毒难免就要遭受到外面的毒药伤害了，内心没有贪嗔痴三毒毒药到他嘴里啊也会变成甘露味了所以永嘉大师说，假如毒药也咸咸，总然有人拿毒药给我吃，我没有事，咸咸 嫌就是好像我平常吃好东西一样，你拿毒药给他，他照样可以吃下去，也不会有所伤害。这就是你内心没有贪嗔痴，外毒不能伤害；内心有贪嗔痴，外毒当然就难免了。所以这个罗刹女的用意，一方面扶持她不遭受到外毒，一方面要扶持她好好的修行，消除内心的贪嗔痴三毒，所以叫做消中毒药。下文是第五，印佛的印证，印证罗刹女的这个发心扶持的功德。佛告诸罗刹女，释迦牟尼佛到这里对这些十位罗刹女跟鬼子目等就赞叹他们发心扶持的功德，所以说善哉善哉，善就是好了，哉是意外生，很好很好，你们大家都那么发心来扶持修行的人，这真是功德无量。汝等但能永复受持法华明哲，福不可量，何况永复具足受持供养经卷。你们大家罗刹女等，只要能永复受持法华经的题目的名字的，意思就是说他没有力量受持全经啊，一部法华经七卷，69000多字，近70000字，28品，能够全经如法读诵受持的，在古代啊不容易的，因为古代的教育不普遍，能够受教育读书的人就不多。那么如果没有读书不认识字啊，你法华经摆在他的面前他也没有办法读诵，他如果要学起来要花很多时间。假如有人想要受持法华法门，但是他没有这个力量啊读诵全经，那么就是只受持读诵法华经的题目，妙法莲华经5个字的题目，叫做法华名。单受持法华经名的功德就是不可思议了，福就不可量，他的福德福报，单念妙法莲华经的这个经名，福报就很大，不可限量。何况能够永复具足受持全部经典，那功德是更是不可思议了。因为这里说单受持法华经的题目的名字，功德就很大，福德就不可量，所以因此到了后代就发展成为有专念法华经的题目的。日本的日莲宗就是日本的专受持妙法莲华经题目的这一宗派，他们的修法一天到晚就是念妙法莲华经，一天到晚说南无妙法莲经哟，南无妙法莲经哟，一天到晚在哪里妙法莲经哟，妙法莲经哟，就是妙法莲华经，妙法莲经哟，日本话妙法莲华经，他一天到晚就妙法莲经哟，跟我们念阿弥陀佛一样的啊，那净土众生念阿弥陀佛，南无阿弥陀佛，他是南无妙法莲经哟。所以发展到后世啊，有专门受持法华经名的，能受持经名功德也就不可限量了。当然不要得少为足，要能受持全经是更好，经文内容能懂能如法修行那是最圆满的，不要单得少为足，因为那既然是受持经名那么福报那么大，那我就受持经名就好了，其他就不要不要得少为足不要固步自封世间人呢，他对于这个世间的享受，衣食住行的享受啊，他是多多益善不会满足的，而对于修行他反而满足了，反而是觉得我这样就够了那么因此啊就发展变成专受持经名而不研究内容的。所以有些只受持经名的人呢，他内容讲的什么他是莫名其妙，他也不晓得他念的是什么东西了，变成这种情况这里是说您能受持法华名的人 这些罗刹女就得扶持他，因为他的福德就不可限量了。何况能够永，你能够永护具足受持，具足完全呐、啊，全部经，从头至底，从如是我闻到信受奉行，全部经六卷二十八品，整个通通都能受持读诵。又能供养这一部《法华经》的经卷，那么这个福德就更大，更不可思议了，那么这里接着就说这个供养了，对《法华经》的供养怎么供养呢？下面就说出这个香法灯果等供养的，这个名目来，例如说用花、用香、用银箩来供养，花。香银箩，那个华就是花，就是鲜花、香花、新鲜的花，来供养佛、供养法华经。香是各种的香，下文都有分别说明。银箩是宝珠、宝物、宝物供养，先说这个香的供养的种类，墨香、涂香、烧香，这三种是香的供养，香供养的类别。墨香就是香墨，把香做成粉末。这香做成粉末，它有两种用途，一种是可以点燃呢、啊，放在这个香炉里面可以点燃，烧出这个烟来，有这个香味可以供养。一种是把这个香末呀，很香嘛，就把它放在金柜子里面、金函里面，使这个金也有香味儿，来表示供养。这是木香，土香是香膏，把它做成香膏的方式啊，涂抹在这个金的金，例如说金橱、金函、金盖。这个凡是金法宝受用的地方，把它涂在那个地方有香味，当然不能涂在纸上了。膏如果是有水汽的话，这个佛经如果是纸啊，你一涂把它涂坏了，只是涂在这个书香的外表，烧香就点燃的线香之类的，翻盖就床翻宝盖的供养，例如说法堂里供养法宝藏经楼，可以挂床幡，挂宝盖来对法宝的表示供养。金乐是隐乐供养，例如说唱赞子、赞叹法宝无上神圣微妙法，这都是赞叹法宝，也可以配合隐乐来表示供养。下面说明这个灯供养、点灯供养，这个灯有两种用途，一种啊是供在法宝的地方点灯啊，表示对法宝的供养，跟佛堂里点来供养佛的情况相同。还有一种点灯啊，晚上看经的人得到看经的帮助，比如说晚上没有灯，人家要看经看不到啊，那么你发心把这个灯供养给这个看经的人，让他能够看经读诵，那么这也是供养。那么这个供养使这个看经的人得到这个光明来帮助他看经，这个受用也是很大，那么福德就很大。从前宋朝的那个杨岐方慧禅师，他在杨岐山，他还没有开悟之前，在正在参禅的时候，他做当家建院了、当家师。他做当家的时候，古代没有电灯啊，都是点的油灯啊。那么他点的油灯啊，他的房间里面有两个油灯，两个啊。他为什么用两个油灯呢？一个是公家的，一个是私人的。公家的油灯啊，办公事的时候点公家的油灯。那么公事办完了，没有公事了，他又自己要用功要看经啊。点他自己私人的油灯，点他自己私人的油灯，因此，杨岐方慧禅师的他办公啊，公私分明的这种的好模范啊， 流传到后代，同时跟这个宝寿三家对起来，有很好的库房门的这个好的对联啊，阳气灯盏明千古，啊，宝寿三家纳万年，啊，就阳气方慧禅师他办公，用公家的灯，师是点自己的灯看经啊，阳气灯盏明千古，宝寿禅师他在五祖山师界禅师座下呀当裤头的时候，五祖师界禅师他是住持，有一天他感冒了，叫侍者问裤头师啊要生姜熬姜汤来治感冒，那么侍者到库房去问这个裤头师宝寿禅师啊，要说方丈和尚要生姜啊，你给我一点生姜，我要熬姜汤他也感冒要治感冒，这宝寿禅师做裤头啊，他毫不客气的跟侍者说，你叫方丈和尚拿钱来，提钱也不会，不能给他拿钱来，因为他自己个人要用的，这不是供大众共用啊，这是大众的东西，不能让他这样拿去一份让他自己受用，叫他拿钱来买。这个侍者觉得莫名其妙啊，这一点点身家还要拿钱买，你就去拿嘛，不拿钱来我不给你。侍者没有办法，只好到方丈师对方丈和尚说，他说这个裤头师说是要拿钱去买啊，好，对对，这就对了啊，他心里很高兴，这个裤头要的啊，那么就拿钱去买生姜，所以叫做宝寿生姜纳万年啊。后来啊，有一个地方大丛林啊没有住持，地方上的人呢、啊、就要求世界禅师说，哎，你给我找个有修的人呢、啊，到某某地方当住持吧，那么哪一位可以啊？当时他毫不客气的，也不假思索的，随口就说出来，卖生姜还可以，卖生姜的那一位宝寿禅师啊，他卖生姜的可以哦。你如果想要当住持，你卖生姜吧，这个卖生姜还可以，为什么叫做卖生姜还呢？因为他感冒的时候问他要生姜，他说要哪天来买。由此出名了，叫做卖生姜汉，这饱受生姜纳万年。这古人呐、啊，办公室公私分明，就是方丈和尚也没有特权，也没有假借啊，也不能说是他是方丈，我就特别随顺他啊，给他了没关系。他不能这样做，所以后来当上住持啊。实际上他在卖生姜的时候根本也不想当住持的啊。那么这是说油灯供养这个修法的人一方面照亮这个当时看经的地方，让他能够看经，一方面启发他的智慧光明啊，使他得大受用，所以这个点灯供养功德很大。那么因此下面的这个灯供养的种类啊，就说的特别多了，因为希望世间多几位阳气禅师所以这个灯种类就多了酥灯、油灯、猪香油灯，酥油啊，奶油、牛奶油牛奶煎成酥成油可以点灯，油灯同色一切油类只要有香味的油都可以点灯供养所以叫做猪香油灯各种香油做成油灯都可以呀、啊，点来供养法宝那么猪香油灯的种类当中啊，下面就列出许多花做成的香油的灯去点灯供养。苏摩那花油灯，苏摩那呀就是前面的须曼那前面的须曼那就是苏摩那这是印度话翻成中国话叫做善春意花，苏摩那花就是善春意花，有这个花很好看，人看到生欢喜心，使人满意，所以叫做善春意花。这个花有油，榨出油来很香，可以点灯供养。占卜花油灯，占卜是黄花，印度话占卜翻成中国话就是黄占卜花就是黄花。普通一般有颜色的花都是不香的，可是印度的一种黄色的小小的花呀很香，而且有油， 把它榨出油来，可以点灯供养，所以叫做占卜花油灯。婆斯迦花油灯，婆斯迦就是前面的波利斯迦，波利斯迦，婆斯迦、波利斯迦相同的，都是印度话，翻成中国话叫做夏生花，夏天的夏，夏生花。这种波利斯迦这种的花也很香，也可以榨油，把它做出油来呀，压出油来呀，可以点灯供养，所以叫做婆斯迦花油灯。油菠萝花油灯，油菠萝印度话翻成中国话叫做青莲花，青色的，青色的莲花，这种青色的莲花也是很香的，也是有油，可以把它压成这个压出的油啊，可以点灯来供养。这个灯供养的种类最多，说出这么多种类的灯供养啊，它的意思就是表示灯是光明，启发修行的人的智慧光明，使人能够开智慧，根本智后的智、无私智、自然智都从这个地方得来，所以这个油灯特别多。柔室灯，百千种供养者，柔室指上文花香翻盖油灯，等着等于其他各种的供品包含在里面，不能一一系列了，所以用一个等字概括，百千种供养，就世间一百一千就说很多了，不是固定的数目，用世间各种的供品呢都可以拿来供养法宝，佛说到这里呀，对罗刹女叫她一声名字啊，要他注意好好发心扶持，所以说高地卢等及眷属应当拥护如是法师。高地就是前面的十罗刹女的第九位，他就是所有的功能他都具备，十位罗刹女的前八位后一位的所有的功能呢他完全具备，所以佛教高地一位罗刹女就包含总称那个其他的九位，也包含这个鬼子母、鬼子，通通包含在里面。说你们卢登并及你所统领的眷属应当要这样发心，应当拥护如是法师，你们大家应当就你这样做是最好的，合乎佛的意旨的，就是像上面的香发供养灯，还有护持使他安心修行，这样子供养修持法华经的法师啊，那你们的功德也就不可思议了。这是罗刹女说咒供养护持这个法华经，到这里第三段就是说咒护持说完了，就是以咒咐，请一祝福，科判里面的第三，请一祝福到这里说完。下面盯着一下第四，闻品利益，听到这一品经，当时所得到的利益，闻是听啊，听到这一品陀罗尼品经在当时灵山会上听众所得到的利益，什么样的利益？说是陀罗尼品时，68000人的无生法人在灵山会上说法华经啊，当时药王菩萨等一直到罗刹女两位菩萨两位天王跟罗刹女说这个咒来护持法华经，这个陀罗尼瓶这个咒这瓶的经说完的时候啊，当时灵山会上的法华会上的听众没有得到无生法忍的，当时有68000人世间人道众生的人，有68000那么多，他们都证到无生法忍，无生就是离呢，诸法的离体，离体本来不生不灭，例如说真如自性本来就是不生不灭，无生就是无灭，既然没有生哪里有灭啊， 有三才有面，无三就无面啊。那么就说明这个诸法的离体本来不生不灭，这个不生不灭的诸法理心啊，他们亲自证悟到了啊。那么在心地里面亲证这种的无生之理的妙法，无生法，他证到这个无生之法呀，人可以信，人呢心地里面得到这个法的那一种的境界啊，内心的得法的境界啊，说不出来，没有办法表达。这个情况就是好像你们平常有事忍在心里没有办法表达的情况一样，有事猛在心里表达不出来，那种人呐、啊，是一种苦恼的。他们证到无生之法，心地里冷暖自知的境界，没有办法用语言文字表达，那种人是快乐的、殊胜的、非常光明的。这个时候他们证到无生法，证到这个无生之法的理呀、啊，人可以信，心地里清净光明啊，那种的境界没有办法用语言文字表达，是离名自相，离言说相啊，离心原相，心也没办法去原理它啊。那么这种境界人可以心啊，那是非常的啊爽快的一种境界，所以叫做无生法人。那么要得无生法人呢，最起码初地菩萨，初地能得无生人啊。那么这个初地以上的菩萨就能分证无生法人啊，到了七八九地啊，证得更圆满了。当然要究竟圆满，就是佛国才是究竟无生法人啊。人王经，人王富国般若经里面分别五人啊，五种人，五种人，这个无生人就是第四啊，就是指这个菩萨啊，七八九地菩萨能得无生人啊。那么初地就能得七八九地，所以就更圆满了啊。真正圆满是到极灭人，极灭人那就是佛的果位啊，才是算是究竟圆满。那么这些六万八千人都得到无生法人，那么显示有六万八千人得到最起码初地菩萨的境界啊，听到陀罗尼频得到初地菩萨的境界啊，这显示这个陀罗尼频的功德是不可思议啊。从前呢，也有人专门受持陀罗尼频啊，专读诵陀罗尼频，由此得到这个很殊胜的境界的啊，也是在这个法华经的感应录里面也有所记载的啊。到这里为止，陀罗尼频讲完啊，也就是全部经已经讲完第二十六品了，讲完二十六品，最后剩下两品经啊，第二十七品叫做妙庄严王本事品啊。这本这两门的总流通当中啊，这本两门的总流通分啊，这个约法他劝流通啊，约度化众生劝流通当中啊，第四说明人父啊，第一是勉励弘法之师啊，就是药王品；第二是勉励受罚的弟子，就是妙音品跟普门品啊；第三是说明咒的扶持，就是前面陀罗尼品；现在第四就是说明人的扶持啊，借这个妙庄严王舍邪归正啊，扶持正法来说明人的扶持，所以叫做明人扶啊。妙庄严王本事品的人父当中啊，分成六段，这品经分成六段。第一，明四本；第二，双标所化能化；第三，明能化方便；第四，明所化利益；第五，结会古经；第六，文品悟道。这一品经有这六段啊，这里就先讲第一段，明四本。比 就是妙庄严王本寺的当时的实际情况的根本，叫做四本，就是妙庄严王当时的事实的根本情况了。那么关于这个妙庄严王的一些有关的故事啊，就留到这个结会古今的时候啊同时说明啊，因为这是说他的本事，所以叫做本事评啊，那么这都是一种故事了啊，就说明这一位王啊，国王本来是学邪道的，那么由他的夫人两位儿子教化他，使他能够舍邪归正啊，那么依法法法门而得悟啊，那么后边经文说这个道理，所以叫做妙庄严王本事评。那么先说第一段啊，就是四本本事的根本啊。儿时佛告诸大众，乃往古世过无量无边不可思议阿僧祇劫，有佛名云雷音秀王华智多陀阿切度阿罗诃三藐三佛陀，国名光明庄严，劫名喜见。这就是说明他的四本呢 啊就是妙庄严王的事实，他最初的发生的根本的地方，就是当时有个国土有佛在教化啊，妙庄严王就在那个时候做王啊。儿时就前面陀罗尼皮说完了啊，那个时候释迦牟尼佛对当时灵山会上的听众们说下面的妙庄严王的故事，在告诸大众啊，佛宣告对当时的听众们说下面的话啊，乃往以下就是释迦牟尼佛讲的话了啊，说从前呢，王是过去久远之前，古世古代的过去世当中啊，过多久啊，无量无边不可思议阿僧祇劫，阿僧祇也是无数，是不是一个无数两个无数，是不可思议的无数啊，不可思不可议也是华严十大数之一，不可思不可议啊，无量无边也是十大数之一啊，那么就是说无数量无边际不可以心思不可以口意无数劫以前，很久很久了，久到没有办法用数目字表达了嗯，那个时候的世间呢有一尊佛出现世间，这个佛的名字啊叫做云雷音秀王华智，这是佛的别名。云雷，空中乌云密布啊，要下雨的时候先打雷啊，所以叫做雷音啊。那么云比佛的慈悲心覆盖啊三千大千世界，显示佛的慈悲心啊福应一切众生。雷的声音啊比佛的说法震聋法会啊，众生的迷蒙啊迷蒙通通都由佛的警觉说法而使他醒悟过来，好像雷音觉醒一切迷失的众生，所以雷音是比佛说法。秀王新秀中王啊，这个俗字不念俗啊，念秀，新秀，天上的新星啊就是新秀啊，新秀中王是什么呢？月亮，月亮是新秀中王啊，就是拿月来比佛了，就是秀中王。佛像天上月亮啊，这菩萨清凉月常游毕竟空啊，以清凉月来比佛的慈悲心，使众生心地消除一热闹而做清凉，所以就是秀王。华就是花， 因地广修六度万恨万幸樱花，在因地修行修六度，六度包含万幸啊，一切修行法门通通包含在里面啊，好像莲花开一样啊，所以用花来比因地啊。这尊佛因地修行功德无量无边啊，修万幸樱花，所以好像花啊。那么由此他成就果地上的智慧，根本智、厚德智啊，一切智慧都具备啊。那么就是所谓一切种子啊，成就果地上的一切种子，所以叫做云雷音秀王华智，佛的名字啊。佛的功德无量无边，就是用这些意义啊来表达佛的圣德，实际上是无穷无尽的啊。多陀阿切都，这尊佛的名字云雷音秀王华智说完了啊。那么多陀阿切都是就是如来应供等啊，我们休息十分钟再讲下文了。